观众朋友大家好，弘一大师的格言别录我们已经串讲到最后一集了。每一次翻看学习这些圣贤的教诲，都会有不同的感受。这些感受的提升在于应用在每一天的生活中。我们每个人每天遇到的事情环境都有所不同，但只要把握住这些圣贤的教诲，就会让我们少走弯路。这就是慈悲的弘一大师给我们留下的无尽财富，让我们终生受用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学习最后的几条格言。
己性不可忍，当用逆法治之，其道在以忍字。人性不可服，当用顺法调之，其道在以恕字。
人们常说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这句格言讲的就是怎样改变人的不良习性，对自己和对别人要用不同的标准和方法。己性不可忍，这里和下面讲的性都是指习性、性情，而不是本性。因为本性是空寂不动的，人的习性多偏于欲望和自我，再加以放任，必定距理智越来越远，所以对自己的习性不能放任。当用逆法治之，逆法就是和私欲相反的方法，用来纠正性情中的偏差，应当要用逆境意志克服。其中教我们的方法就是一个忍字。一切恶行都从私欲而生，提升道德的方法就是克制欲望。比如容易发怒的，要常常用逆境磨练自己的忍耐力。贪心重的，要常常学着付出与放下。贪图安逸的，要常常劳其筋骨。追求欲望享受的，应该常空乏其身。喜欢热闹的，可以在曲终人散中体验寂寞。性情孤僻的，要学着融入大众。包容别人，重要的还是要忍得过，转得快。时时保持心态的平静缓和，才能见到功效。人性不可服，这句格言的意思是指对别人的性情不能违背服逆，包括个人的爱好、习惯、地域的风俗、人情种种。当用顺法调之，意思是应当顺应人情事理，让他生欢喜心，再顺势调和开导，对方才容易接受。这里的方法就在一个恕字，推己及人。我希望别人尊重自己，自己就要尊重他人。我希望别人关心自己，自己就要先关心他人。我希望别人包容自己，自己也要包容他人。人心和顺，万事和顺，达到人群的和顺敦睦，而后调和驾驭，顺理成章，自然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教化效果。
欲论人者先自论，欲知人者先自知。
我们生活在人群中，都希望对自己、对他人有一个准确的定位。可是要怎样才能认识自己、认识别人呢？这一条格言就是告诉我们，无论是评价还是了解他人，都要先从自己开始。因为修身就是修自己，而不是修别人。所以说，欲论人者先自论。这句格言中有个关键字是论字，论是指议论， 意思是说，想要议论他人的善恶得失，先要评论自己的好丑高低。自己并不是十全十美，怎么能要求别人完美无缺呢？从中外历史上看，许多口若悬河的评论家往往都没有大的作为，自己的道德也受到当时和后世的抨击。一个人整天忙于向外，品头论足，就很难回头观察自己，提升自己。而一个人对自己有准确的评判，说明他能常常回头反省自己，自然会努力改正过失，不断提高德性学问。自己改过都怕来不及，怎么还有时间去议论他人的得失呢？同时，一个爱惜自己名誉，不愿受人恶意批评的君子，也不会随便去议论别人，唯恐言语传闻有出入，冤枉伤害对方，误导大众。这就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，是对自己、对他人、对大众负责任的正确态度。欲知人者，先自知。这句格言中的关键字是知字。知指了解，想要了解别人，首先要了解自己。自知者智，知人者明，了解自己才是根本。如果对自己都不了解，又怎么能够真正了解他人呢？所有的生命是一个共同体，人性是相通的，如同大海浮沤，似乎各有不同。当我把自己的水泡打破，看清楚自己只是海的一份子，自然就看清楚了。原来所有的水泡和自己并没有差别，都是海的一部分，共同组成海的壮阔。如果困守在自己的小水泡中，想要看清楚其他水泡是没有办法的。所以深入了解自己，才是了解他人、了解世界的最好方法。
凡为外所胜者，皆内不足；凡为邪所夺者，皆内不正。今人见人敬慢，折生喜运心，皆外众者也。此谜不破，胸中冰叹一声。
凡为外所胜者，皆内不足。这里的胜字是制服、克服的意思。凡是被外面环境转移、控制，自己不能摆脱外面诱惑，都是因为自己内心警觉性和羞耻不足的原因。尤其今天社会剧烈变迁，名利欲望的诱惑力量强大，如果不是警觉性很高、志向明确、意志坚定的人，很难不被这些外境动摇。在这里，古人举出一个例子，我们应该举一反三，常常反省自己有没有被外力控制，内力足不足。凡为邪所夺者，皆内不正。意思是说，凡是被邪说动摇的，都是因为自己的内心不正。这里有两种，一种是见解不正，不能明辨事理，像有很多人批判传统的儒释道文化，说是封建迷信文化，其实是他们完全不了解，只是人云亦云而已，渐渐落于邪说。另一种是心术不正，想借邪说取得利益，故意颠倒黑白，到后来邪说以至于邪法的势力越来越强，终于没有办法回头。可见保持自己心态端正，才能免受邪说的危害。因此一切圣贤都是教我们从内心下手，诚意正心，才能趋吉 避凶。今人见人敬慢，则生喜运心，皆外众者也。意思是说，现在的人见到别人的态度恭敬或者轻慢，就会随着产生欢喜或者愤怒，这都是属于重视表面的虚荣，不知道向自己内心反省。当别人恭敬我，是不是因为我的道德提升了呢？如果是，也是自己的本分，并不值得欢喜。如果不是，他的恭敬我受之有愧，有什么可喜呢？当别人轻慢我，是不是因为我德行有亏？如果问心无愧，他的轻视对我也没有什么损害，何必发怒呢？如果德行亏损，我应该感激他的提醒，惭愧都来不及，还能生气吗？此谜不破，胸中冰叹一声。意思是说，这个迷惑不能破除，一生就常被境界转移，心情忽冷忽热，不得安宁。
小人乐闻君子之过，君子耻闻小人之恶，此存心厚薄之分，故人品因之而别。
君子和小人是中国人说不尽的话题，小人和君子有多大差别呢？这一条格言就是告诉我们，小人和君子只是在存心上的细小差别，表现在行为上就有所不同。这也是提醒我们要把握自己的存心，以免失足堕落为小人。从现象上说，小人乐闻君子之过，意思是说，小人喜欢打听君子的过失为乐，而君子耻闻小人之恶，是指君子则耻于听闻小人的恶行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重要的不是错误本身，而是我们面对错误的态度。这里用了过和恶两个字，其内涵和分量都有所不同。弟子规说，无心非名为错，有心非名为恶，过能改归于无，倘掩饰增一孤。意思是说，虽然无心犯下过失，能勇于面对，及时改正，不掩饰不隐瞒，还算是个正人君子，光明磊落。小人对人群充满怀疑，不敢相信人性本善，之所以喜欢打听君子的过失，多数人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恶行，正暴露他内心的阴暗和刻薄。君子有道德，有学问，对本性的纯善满怀信心，知道一切恶行只是习性起作用，是可以改变的，所以善待一切人，尊重一切人，引恶扬善，时时启发人的善心。他听到人有恶行，如同自己的德行有亏一样羞耻难过，当然更不会去打听谈论，来保护自己纯净的真心。所以说，本来只是一个存心厚道还是刻薄的区分，而人品德行的高低就因此产生了大的差别。善于修身的人，就是从这一个念头开始修正。
齐家从政，惠及类，群居守口，独坐防心。
齐家从政，惠及类。前面我们共同学习了修养道德身心的道理、方法，以及在生活中的应用，要怎么处事待人接物。下面进入格言的尾声，给我们讲修身的效果。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，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完整严密的体系，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，并不是一般人想象中脱离实际生活的空谈。下面的齐家就是治家，是修身在家庭中的效果，从政是参与国家的治理。大学所说的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。弘一大师对这两章只存目录，而没有选取条目。会集一章是修身的果报，会是顺从正道的意思，吉就是吉祥幸福，所谓种善因必定得善果。了凡四训中引用周易说，义为君子之谋，趋吉避凶，断恶修善必定消灾免难，吉祥如意，这是自然的道理。这一段格言告诉我们，和大众相处时要闭口少言，因为病从口入或从口出，自己在独处时要关照自己的起心动念，防止产生杂念恶念。守口是从事项上讲，比较明显可以看出来，往往是祸福的直接起因。俗话说，一言兴邦，一言丧邦，言者无心，听者有意等等。语言是沟通的管道桥梁，破坏或是帮助都是在人群中。因此讲群居守口防心，则是从心地上讲，这才是祸福的根源。而念头非常微细隐蔽，外面的人看不到，嘈杂中会被我们遗忘，所以主要靠自己独坐的时候才能做防心功夫。如果我们时时想到原来身口的行为和自己的吉凶祸福关系密切，息息相关，自然会提高警觉，做到守口如瓶，防微杜渐，这就叫顺行正道了。
造物所忌，曰克曰巧，万类相感，以诚以忠。
人作为宇宙的一个组成部分，参与天地化育生长万物，就要顺应大自然的运作规律，与大自然和谐相处，感应沟通。这一条所讲的就是和万物交流中应该避免和抱持的态度。造物所忌，曰克曰巧，就是讲人世间最忌讳的就是人心刻薄讥巧。心地如大地，厚重踏实才能生长万物，刻薄则贫瘠，五谷不生怎么会有福报呢？人心坚巧，百计钻营，无非为求得暂时的私利，必然趋于刻薄，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斗争猜疑，增加社会的不安定。所以俗话说，越坚越巧越贫穷，坚巧原来天理不容。清朝纪晓岚先生在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记载，他父亲的一个仆人外表恭谨厚道，而巧于心计，趁主人有急事故意推脱，花言巧语勒索了几十两银子。他的妻子呢，表面也很贞洁，但没想到暗中有外遇，趁机偷走丈夫从主人那里勒索的银子，和情人逃走，最后双方的巧计都暴露出来，落了个被人耻笑。他父亲说，大概是老天爷在干预，为了警示世人吧。现代社会可以说把刻薄讥巧发挥到了极处，像这样的事例层出不穷，最后 都是两败俱伤。厚道朴实才能给我们带来福报，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。所以下面讲，万类相感，以诚以忠，与万物都能感通，要用真诚、忠信。诚则灵，不诚无物。人能修养心智，回归真诚，所以能参与万物的生长化育。诚就没有虚伪，忠就没有欺诈，这是我们本来的真心，万物一体，没有不能感动的。自古以来，能够力挽狂澜、改变命运的忠臣孝子，无不从诚字而来。顽石点头、罗汉伏虎，也没有一个不是从诚字而来。真诚、忠信，草木皆能感化，才是消灾免难、趋吉避凶最有效的方法。
牵挂六爻结己，数字终身可行。
现代有许多人不读经典，把周易当作所谓算命的书，实在是有些偏颇。不知道周易是古代先民对大自然运行规律的总结，延伸到人生命运、吉凶祸福的原理方法都在其中。所以说，易为君子谋，趋吉避凶，这一条举出牵挂作为代表。牵挂六爻皆吉，意思是牵挂是六十四卦之一，卦象是下边为山，上边为地，用高山居于平地之下，象征谦虚退让的德行。爻有交错和变化的意思，是卦象的组成符号，用意长横，代表阳，象征强盛的事物；用两个短横代表阴，象征柔弱的事物。三爻组成一卦，成为一般人讲的八卦，再相互组合成六十四卦。所以每一卦有六爻，各自有不同的象征意义。现代科学讲，一切物质都是阴离子和阳离子构成的，因为组合变化不同，就有了不同的物质形态。爻就是基本粒子的代表符号，八卦就是基本物质，六十四卦则代表由基本物质组成的大千世界。因此周易实际上就是中国人在四千年前对宇宙自然的具体描绘，是我们祖先智慧的结晶。一般而言，六爻根据所处的位置、上下的形势，或者有利，或者不祥，吉凶的预兆都有不同。就像世间万事万物，都是有利有弊，很少有完全的好与不好。唯独牵挂，六爻所处的位置只有利益，没有祸害，所以叫牵挂六爻皆吉，说明谦虚退让才能无往不利。周易解释牵挂说，天道亏盈而益谦，地道变盈而流谦，鬼神害盈而福谦，人道恶盈而好谦。所以谚语才讲，满招损，谦受益。谦虚不但可以避免灾祸，还是求福的基础。数字终身可行，这句话出自《论语》中孔子对子贡的教导，并解释说，数就是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推己及人，仁爱慈悲，是终身都要奉行的。放之四海皆准，能给大众带来祥和融洽，自然也能给自己带来吉祥安乐。
知足常足，终身不辱；知止常止，终身不耻。
《太上感应篇》中说，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。人人都希望一生能避免耻辱，就要知道免除耻辱也有一定的方法，就是这里讲的知足知止。知足常足，终身不辱。能够知足的人常感到满足，终身就不会因为贪求无度而受到侮辱。知止常止，终身不耻。知道适可而止的人，随时能够放下，终身就不会与人相争而被人耻笑。贪心是一个无止境的陷坑，求名求利、权势地位、五欲六尘，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，得到的又怕失去，千方百计防范守护，患得患失，心里总没有安宁的时候。在赢求竞争中不惜损人利己，结下冤仇，给自己带来灾祸与耻辱。这里讲的耻辱包括两个方面，一个是在尔虞我诈、激烈竞争中和对手互相攻击，受到毁谤侮辱；一方面是为了争名夺利，不择手段，造作种种恶行，辱没自己的灵性，最后也都身败名裂，遗臭万年，这才是最大的耻辱。满足其实并没有一定的标准，只是人心中一个妄念。知足的人喝一口水也会很满足，想到还有喝不上水的人；不知足的人家财万贯也会叹息有人强过自己。知足的人常常觉得富足充实，这就是真正的富足。不知足的人富有四海也感到缺乏，还是脱不了贫穷。所以说，知足者富，知退者贵，知足知止才能长保富贵，远离耻辱。明白了这个道理，还有什么不能放下的呢？汉朝时，叔广和侄子同时做到太子、太傅和少傅的高位，他们是辅佐帝王和王子的人，而能不恋富贵，急流勇退，辞官归隐，造福乡里，后来安享高寿，子孙贤能，可以说是懂得富贵之道、长久之道的一个典范。
明镜止水以澄心，泰山桥月以立身，青天白日以应世，霁月光风以待人。
前面我们学习过观天地生物气象，深知宇宙是一个和谐的整体，人生是宇宙的缩影，因此古人在修身养性中常常用自然万物做比喻，这一条就是用一些常见的景观事物来比喻我们修养的各个方面。明镜止水以澄心，明镜澄清无染，止水不起波浪，才能把外面的事物照得清楚，没有物欲牵缠，没有妄念萦绕，保持自己的内心澄清宁静，才能把世界看得真切明了，这是真实的智慧。泰山桥月以立身，桥月本来指泰山，后来泛指高山，在五岳中泰山虽不高峻，而以稳固著称，比喻我们的立身要操守明确，志向坚定，像太岳高山一样，在顺逆境界中都不会转移动摇。青天白日以应世，应世 就是处理事情，应对人事，要像青天白日一样光明正大，平等无私，广泛利益社会大众。霁月光风以待人，霁是雨雪停止，天气晴朗的意思，引申为明亮的意思。霁月就是明月，光风指雨后日出，和风徐徐。霁月光风是描绘雨过天晴时的明净景象，常用以比喻人的品格高尚，胸襟开阔。这句话就是说，对待别人心境要明净开朗，没有偏见成见，态度要和煦宽容，如同雨过天晴，草木都欣欣向荣，才有生机。这四句话中举出八种事物来比喻，可见大自然对人的启示无时不在，无处不在，表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融洽，其乐无穷。
钱志邹《君子怀行》题文开讲云：自述之人，节曰导于行而不知忧，曰幸免于行而不知愧。又《收束二小笔》云：人方有欲自肆，即宜朝夕补救之余，而孰知为此至心之可保，人至无地自容，使物名教从容之乐，而岂若先乎忧患之为安。学问有德之语，当从战经惕例中来，真有公事道之文也。
钱志邹先生是明朝崇祯年间的人，曾经担任过水利方面的官员，其文采卓越，作品深邃。他有一篇文章题目是《君子怀行》题文开讲。怀行就是心里常常敬畏刑律，畏惧王法，不敢胡作妄为。开讲指文章起讲，开始议论的部分。他在文中说，有一种常常原谅自己的人，口中也都会说不要触犯了王法，心里却并不真正感到忧患警觉，只是说说而已，也都会说哎呀，幸亏没有触犯王法，免除了刑罚，心里却并不知道惭愧，仍然是我行我素，因循放纵。这种人没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，或心存侥幸心理，总有一天会招来大祸。现代社会中知法犯法最终酿成恶果的实例实在是不胜枚举啊。他又在《收束二小笔》中说，还有一种人为了放纵自己就讥笑怀疑，说一天到晚忙着补救过失的人迂腐赶不上潮流，又有谁知道只有这样克制心行才能长保平安。如果人一定要到无地自容、手忙脚乱的境地，才觉悟到名言礼教是要他把功夫用在平时，才有从容不迫的乐趣。而岂若事先存有忧患意识，防范身心过失，怎么能不安然祥和呢？下面是格言别录中的第八类，背凶类。这一类只有一条，也是格言别录中最后的一条，可见其重要性，让我们细细体会。背凶类，背是违背违逆的意思，背凶指违背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，就会带来凶灾。这一章和前面汇集章分别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修养道德的结果和感应。书经说，会离吉，从逆凶，为景响，就是说顺应事物发展规律带来吉祥如意，违背自然规律带来灾难祸害。 这种吉凶善恶的运行，就像影子跟随身体山谷回音一样，种善因得善果，造恶必定有恶报。想要求福消灾的人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，向自己身心上求，才不会南辕北辙。这一章中，弘一大师只给我们选取了一条，却是吉凶祸福转换的原理，非常重要。掌握这个原理原则，就会在各种情况中知道怎样抉择，应付自如。
背凶类，胜者衰之始，福者祸之基。
兴旺是衰败的开始，福报是灾祸的根本。盛极必衰，物极必反，互相依存转换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，这是事物发展运行的自然规律。因此聪明人在昌盛的时候预见到以后的衰落，在享福的时候想到潜伏的灾祸，就会提高警觉，不敢骄慢放纵，而乐于积极地断恶行善，为以后打算。这就叫聪明人要有前后眼，这就叫未雨绸缪。参透这个道理，在一切苦乐得失的境界中，自然能心平气和，坦然面对，不会狂妄自大，贪图享受，不会惊慌失措，怨天尤人。老子说，福兮祸所伏，祸兮福所倚，和这里讲的意思是一样的。儒家讲这个道理，道家和佛家也讲这个道理，一切圣贤的教导都在讲这个道理。人人明白这个道理，就不会盲目贪求竞争，这个社会将会多么祥和美好，才有真正的福报，兴盛可言。
后记：谈玄说妙，修正次第，自以佛书最为详尽，而我等初学之人，持功敦品，处世皆悟等法，虽佛书中亦有说者，但如书所说尤为明白详尽，始于初学，故今多引之，以为吾等学佛法者之一著焉。摘自晚晴老人《改过实验谈》讲稿。
格言别录的正文我们已经学习完了，这段后记是弘一大师的总结，说明身为佛门初学者提倡学习儒家学问的原因。他首先说，谈玄说妙，修正次第，自以佛书最为详尽，是告诉我们高深玄妙的理论、修行正果的顺序，自然是佛经讲得最为详细。在三教中，佛经的分量也是最大的。现在的大藏经有100多本，在心性方面比如何道讲得清楚详尽，但是对一般人而言就会显得比较高深，无从下手。所以大师接着说，而我等初学之人，持功敦品，处世皆悟等法，意思是说，我们刚刚开始学习的人，修养身心，砥砺德行，处世待人接物的方法，这是修养德行的重点，有实践力行，学问才有实质意义。虽佛书中亦有说者，但如书所说尤为明白详尽，适于初学。虽然佛经中也有说道，但儒家讲的更加明白具体，适合于初学。故今多引之，以为吾等学佛法者之一著焉。所以弘一大师经常引用这些格言， 当作对我们修学佛法人的一个助力。格言别录的全文我们就学习到这里，想必大家和我一样，每一次拜读都有不同的感受，力行才是最为关键的。弘一大师曾讲到儒家教育的重要性，儒家修身的功夫对每个人的生活方方面面，对社会国家的安定和平都有切实的意义，绝不是脱离实际的空头理论。传统教育帮助我们达到身心和谐，生活幸福，家庭美满，事业成功，帮助世界化解灾难，恢复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。好，感谢大家，现在让我们再次重温一下弘一大师留给我们无尽的宝贵财富。
当我们走进泉州，走进开元寺，一张清瘦并充满睿智的面庞就浮现在我们眼前。来到尊圣院，一尊高僧的石像提醒我们，念佛不忘救国，救国不忘念佛。是他告诉我们，无心者功，无我者名，以情树人，以理律己。他就是集佛学、书法、金石、音乐、绘画、诗文于一身的近代高僧弘一大师。他的传奇一生为世人留下无数的经典，被人们广为传颂。一首《送别》，意蕴无限，家喻户晓。那含义深邃、意境悠远的歌词，那恬静典雅、抒情流畅的曲调，传唱了一个世纪，润泽了几代人的心灵。
弘一法师从人格上，他的确是中国近代的，我认为他是独一无二的。当然弘一法师在音乐上最重要的一个贡献呢，就是他是中国的早期的学堂乐歌的这个主要的创作者之一。那么新的音乐，就是从在西方的音乐影响下的中国的这个现代音乐呢，应该说是从学堂乐歌开始，就是当时一些留日的一些学生啊，回到国内办教育，就学习日本的方法，而日本也是明治维新以后学习欧洲的这些个方法，就是在学校里上唱歌课，设了唱歌课。那么唱歌课唱什么呢？不可能唱中国的传统音乐，唱宫廷音乐、文人音乐都不可能。所以当时学堂乐歌的一些这个早期的一些个这个创始人，像沈兴公啊，像李叔同，就是弘一法师啊，他们都开始呢，就是把一些日本的、欧美的歌曲填上中国的词，因为只有那个音乐，就是现代的音乐，适合当时的人们的审美，也适合在学堂上唱。李叔同的了不起，就在于他应该说是第一个把中国的传统音乐和学堂乐歌结合起来的。我觉得这一点和弘一法师他的深厚的这种传统文化的修养有关，就是他的修养到了这个层次之后吧，古今中外都融会贯通了。古拿过来也可以和现代结合，是吧？西方的东西拿过来也可以和中国的东西结合。所以虽然学堂乐歌包括李叔同的创作，用现代的这个观念来看，他的创作的成分不是非常多，比如说他大部分是词的创作，是吧？音乐也写的很少，但是他的创作的这种 无论对当时的影响或者对后世的影响，都应该说是划时代的意义。所以我想，弘一法师他的爱国情怀，实际上无论是他在家还是出家，无论是作为一个文艺青年还是作为一个南山律宗的这种接续者、弘扬者，我觉得都有一个基本点，他是爱国主义者。
曾经在电影《一轮明月》中扮演过弘一大师的著名演员濮存昕，也因为电影与大师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那个时候我第一次读到了陈辉建先生写的弘一大师的传记，我知道我进入角色是由这本传记开始的。那段时间我已经试着学写弘一先生的字，然后也试图有一点就是功课吧，如果不烧香的话，哪怕睡觉前也看着烛火待一会儿。学习佛教文化必须面对的是自己的修身，必须面对的是自己品质上的一些改变。但是当时我一定心里在犹豫了，我还想做演员，但是我确信对于佛教文化在我心里种的那个种子也好，或已经生发出的那个芽苗也好，应该是有了，应该是有了。我一定确认它是一种文化对我的滋养。弘一大师不同于其他大德高僧的一点，就是他的整个他的修行和他的生命是连在一起的，对于我们是世俗凡人是有参照的。他不同于，因为很多大德高僧在圆寂的时候可能只是阿弥陀佛，而弘一大师除了阿弥陀佛之外，除了佛法他的那种符号，就是智慧的符号之外，还有一种我们每个人都觉得那是一轮明月耀天心的一种圆满，就是悲心究竟。
在佛法修行上登峰造极的弘一大师，于1928年首次来到泉州，至1942年圆寂时共14年的时间。泉州开元寺不仅是弘一大师修行时间最长的地方，而且也是于泉州的温灵养老院往生。那么是什么因缘让弘一大师做出如此的选择呢？他对于佛教界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？
弘一大师啊，也是我们清朝末年呐、民国初年呐、这个佛门里面的一位高僧大德。那么他对我们近代这个中国佛教的影响啊，可以说非常的一个深远啊。那这个是他在修持啊，他的学问、他的德行啊，那么所表现给我们大家看的。那特别在这个知识分子啦 这个艺术界的影响啊特别大。那么我们佛教啊最大的影响呢，可以说是在这个有关这个戒律方面的啊，戒律方面的这方面的一个影响。 因此弘一大师他在这个时代出现了，他也给我们表现了一个学习戒律的一个态度啊，还有呢在生活上啊怎么去落实的一个，可以说是一个示范啊，就是示现给我们看的啊。那么对于啊这个戒律啊，也在佛教里面呢让大家呢重新去重视这个东西啊，因为戒律呢在现代来讲，在末法时期呢，可以说在佛门里面呢、啊、这个科系啊，就像我们学校念书这个科系是最冷门的哈、啊、就很少人去问津的，大部分啊学禅啦 学密啦学教啦这个还有很多人很有兴趣啊，谈到戒律呢大家呢就没有什么兴趣了啊，那么有的人他甚至于呢他是闭口不谈这个闭口不谈，但是呢佛法的修学呢，不管禅也好教也好密也好，没有戒的基础啊就很难成就啊，因为没有戒就得不到定，没有定就开不了智慧啊，因为佛法的修学呢主要在开启我们自性的般若智慧啊，般若智慧是我们人人都有啊，但是被这个烦恼无明障碍住了啊。那么要恢复这个自性的般若智慧，那么全面方便的手段就是戒跟定啊，所以戒是手段，定是目的，定又是手段，开智慧才是最终的目的啊，所以戒定啊，我们在做三十系列呢，这个中峰国师第一个站就放个戒定真相啊，他也是告诉我们了，这个佛法修学呢离不开这个原则啊，这是啊我个人呢、啊、对这个弘一大师呢，那么他对我们近代中国佛教啊他所产生的影响啊，就是提醒啊我们这个佛门四众弟子啊，要重视这个戒律的修行。有关这一方面呢在他的传记也讲得非常多啊。那么我们简单的来讲啊也就是啊人生呢到了中年了啊，对这个世间事的看法呢，那么跟年轻的时代呢会有所不同啊，因为弘一大师呢他出家的时候是中年出家的，
39岁，
哎，就是这个时候啊出家啊，那么人生也经历过30-40年的岁月了啊，一些人生的百态啊，这个酸甜苦辣啊，那么也都看过。那么在这个当中呢他从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艺术家啊，那么也是多才多艺的啊，那是他本名啊，他叫李叔同啊，他艺名也很多啊，那么从一个艺人就是一个艺术家艺人啊，那么到了后来出家变成佛门一代的高僧啊，他这个当中的一个变化呢最重要的还是感觉到人生无常啊，因为人特别到了中年以后呢，慢慢对这个人生无常啊，在经典上讲的苦空无常这些事情啊，感受就比较深刻了。那么接触到佛法之后啊，那么才知道呢，佛门里面的确呢告诉我们这个人生的真相啊，那怎么去求得解脱啊这个六道生死轮回这个问题。
一代大师逝去了，连同他渊博的知识、惊人的才华、不凡的经历，像流星划过太空， 又如飞蛾扑向星辰。然而他传奇般的一生，乃是不断自我超越、自我升华的一生。即使皈依佛门，也不是走投无路遁入空门，而是痛感于众生疾苦，为了人生之根本问题行大丈夫事。所以我们在大师的尘缘之中，更多看到的是一丝一毫不肯苟且的做人态度，是救护国家的火热心肠，是对生命的无限的热爱与悲悯。君子之交，其淡如水，直向而求，咫尺千里。问于何事，阔尔王言。花枝春满，天心月圆。